他是说
三年之丧太久了，可不可以缩短只要一年呢？那孔子说，假如在居丧的时期，你吃好的穿好的，是不是感觉到心里很安呢？也安。他就说我心里很安，汝安则为之。那么孔子说，你安心的话，那你就去做吧。那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责备他了，觉得这个宰我他根本就没有一种对父母的孝心，你既然是感觉到安，你就去做吧。夫君子之居丧，那么一般的君子他要居于父母之丧的话，是子不甘，就是吃再好的东西也感觉到没有味道。这个子字是鲜美的食物，再好的食物他也吃得不感觉到没有味道。这个不甘者就是香甜的，也吃得不香不甜。闻乐不动，就听到再好的音乐也不会感觉到快乐。居处不安，他住到再好的地方也不会感觉到安适。那么因为他的心里头有这么深的哀痛，你给他这些再好的享受他都不觉得好，故不为也，所以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这个不为者就是不愿意施福到义福井，他们不忍心这样做。今汝安则为之，现在你既然感觉到心安的话，那你就去做吧。那宰我被这个孔子责备了一顿了，他就出去了，宰我处他走出去了。子曰，鱼之不仁也。他说这个宰鱼啊，他心里头没有这个仁德啊，他对父母之爱呀，竟然是这样的少。因为只分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一般的小孩子在这个三岁以前都是要由父母抱到拉到牵到他的，他不能够单独的走路，也不可能自己吃饭了自己料理一切的事情，必须要过了三岁慢慢的他走得稳了，他可以自己吃饭了做别的事情了，穿衣服了。所以一般讲起来，一个小孩子在三岁以前呢，大概都不能够免于父母之怀。这个父母之怀就是不能够脱离父母的怀抱，都要抱到他背到他牵到他。服三年之丧，所以为什么父母死了我们要定三年之丧呢？也就是报答父母在小孩子的这个三年时期之中所付的辛劳。实际上子女对父母应该是终身的伤，心里面的这种哀痛不是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减少的，或者说消除的。但是在形式上我们规定三年，这也就是礼，所谓礼的就是一个适当的节制。这个三年之丧啊，天下之通丧也，这是全天下都是通行的一种礼制，从天子到一般的庶人都是一样。那为什么现在宰我他认为三年的时间太长呢？鱼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鱼他说出这种话来，那他的父母死的话，他还能够有三年的哀痛，有这种爱心对他的父母吗？三年之爱，他对父母还能够有这种爱心吗？所以这一段呢，也就是孔子他责备这个宰鱼啊，反复的来告诫他，最低限度我们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这个三岁以前的这份的辛劳，我们只有用这个替他守三年的孝啊来报答他。实际上这个是行事， 在我们心里面应该是终身的生。子曰：“保释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在。”这是讲啊，一般的人吃饱饭的不做事情，无所用心，没有一件事情肯去用心思的，从早到晚吃饱了就去悠游闲荡，像这种人叫做饱食终日，一天到晚吃饱的饭不想去用心做某些事情，难以哉呀。像这种人要想学好，要想尽德修业，那是太难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用心了，根本就不做事了，那就是所谓好吃懒做的这种人。不有博弈者乎？那还不如那些赌博的下棋的人。这个博是赌博，弈是下棋。那么赌博同下棋在当时都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那孔子认为，即使是赌博也好，下棋也好，也比那种保释终日无所用的用心的好一点。为之犹嫌乎己？你去赌博去下棋，比那些不用心的保释终日的还稍微要好一点。那我们讲这句话，并不是说孔子鼓励一般人赌博，并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去下棋，他只是做一个比较。因为你赌博下棋还有事情做，还有时候需要用心想一想。那么你保释终日一点都不用心不做事，那简直就像一个废人了。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这个尚字就是崇尚的意思。子路是好勇的人，他问孔子，一个君子是不是也崇尚这个勇呢？也是很讲究这个勇力的，勇敢呢？是不是重视这个勇字？子曰：“君子义以为上。”他说一个有德行的君子，他是应该要以义为最重要。这个上字就跟前面那个尚勇的那个尚字一样。那么也就是说，君子所重视的是义理，他并不是很重视这个勇。如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断，这个君子就指的那些在上位的。一个在上位的君子，假如他有勇而不讲义理的话，为断他就会作断。好像从前许多的这些边疆大臣呢，有这个军权的、有武力的这些臣子，他们是很勇啊，但是不讲义理，结果造反了、叛变了，这个就所谓有勇而无义了。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假如他们有勇而无义，那就是做盗贼了，做强盗。所以孔子他就告诉子路啊，好勇还必须要跟这个义来相配合，没有义理，这个勇那还是不行，还是有很大的坏处。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这个恶字读恶。一个君子他是不是也有不喜欢的东西呢？这个恶字就是厌恶了。因为子贡他认为君子他待人很宽厚，那么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讨厌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的人，所以他问孔子，像一个很忠厚的君子，他也有不喜欢的人吗？子曰：“有，有。君子也有他不喜欢的这些人。那么他不喜欢哪些人呢？恶称人之恶者，不喜欢专门讲别人的坏处的， 天人之祸，这个要读恶字了。假如某一个人光是批评人家，说人家不好，这是君子所不喜欢的。因为我们一般人要引恶而扬善，人家有好处，那我要赞扬他；有坏处，我不能够到处去跟他宣传。这也是一种忠厚之道。所以君子他就不喜欢那些专门讲别人的坏处的这种人。勿居下而善上者，第二种人就是说不喜欢那个在下位的人，而专门去毁谤在上位的。而善上者，这个善就是毁谤。你的在别人之下，你的地位很低，那么你对上就是要有一种恭敬服从之心。那么在从前的专制时代，这个做君王的、做大臣的，他有权威，他有势力。那么一般的老百姓都只有服从的、恭敬的这种态度，那么就不能够随便的去毁谤他或者是批评他。那么一个君子，他也不喜欢那种自己的地位低而去毁谤在上位的人，这个叫做居下而善上。勿勇而无敌者，再一种人就是凭仗他的勇力，光是以他的勇力去战胜人家而无敌者，但是他不顾敌法，这个就所谓勇而无敌。勇而无敌的人，光是凭他的力气来制服人家，但是他不讲道理，这种人也是不喜欢的，也是被这个君子所恶的。误果敢而治者，那么第四种人就是说他自己夸赞自己啊很勇敢，但是呢他不通事理，这个自治就是不通情理，这个自治就是自爱难行。果敢而治，他自己认为他做事情很果断，实际上呢他是横蛮无理，他不通是不能够通情达理，这个就所谓果敢而治。那么这四种人也是一般君子所不喜欢的、所厌恶的。孔子讲了以后，他要问子贡：“是也亦有恶乎？你是不是也有不喜欢的人呢？”子贡的名字叫次。那子贡就说了：“勿矫以为智者，他说我也有，我讨厌那些很喜欢试探别人的隐蔽。这个矫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呀，有很多的人专门去探查别人有什么破绽呢、啊，有什么隐蔽呀、啊，那么他就自以为很聪明。那也就是说，破坏了人家的隐私权。”人家有某些事情不愿意告诉人家的，他探听到了，他就认为很聪明的，到处去跟他宣传，这个叫做矫以为智。勿不逊以为勇者，子贡他就不喜欢那些不逊，就是不谦逊的那种，好像是不讲道理，不谦虚而自以为很勇敢，这个叫做不逊以为勇。勿桀以为直者，他讨厌那些专门攻击别人，这个桀字也是同那个矫字的那个意思有点相同。勿桀以为直者，好像他知道这件事情人家不愿意讲出来，他故意的讲出来，让人家说哦，他很直爽哦。本来这个直爽就是心直口快呀，但是心直口快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替别人宣扬出来呢。那有些人他有不可告人的事，你知道你就替他隐藏好了，而你要大庭广众之间来宣传， 你要让人家认为你是很直爽，那个人他真的很直耶，某些人的事情不说的他要说耶，这个就叫做结以为直。那么结以为直跟那个矫以为智，这个意思有点相同，就是试探别人的隐秘，把别人的阴私揭发出来，他还要人家说他很正直啊，或者是很聪明的，那这种人也是令人讨厌的。那么这是伎俩，圣者贤者他们对于某些人呢不喜欢的是哪几种呢？就是孔子跟子贡啊讲的这些。那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些人也是认为是很讨厌不受欢迎的。子曰，为愚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个远字也是读怨。这个愚子与小人呢、啊、不是讲很多一般的愚子小人，而这个女子小人是讲家里面的这种普妾，在古代的教育不发达，大多数的女子都不能受教育，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她们的知识范围都很狭小，生活的环境圈子也很小，所以她们的气量就谈不上很宽大了，她们的见识也谈不上很广阔了，所以这种人很难得跟他们相处，为难养。这个养字就是对待他，你对待一般的这些家里面的妇女或者是仆人都不容易啊，对待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眼光很短，所看到的就是他身边周围的事情，他们生活的圈子也仅仅限于这个家庭以内。从前的女子很少抛头露面到外面去的，所以养成了一种狭窄的心胸，短浅的眼光。那你要跟他讲什么大道理他们不懂，所以对待他们也比较困难。怎么样困难呢？近之则不逊，如果你要跟他们亲近接近他们的话，那他们就会对你不恭敬。好像那个从前君王宫里面的那些宫女太监，像这种人你对他太接近了，他会对你嬉皮笑脸，他会对你不恭敬，常常会向你啊做出一些无礼的态度，或者说出一些无礼的话，这个就所谓不逊。但是怨之，如果你疏远他呢，他又会怨恨你；太亲近的，他把你三下五去二啊，把你不当一回事；太疏远呢，他又会埋怨。所以这也是讲到对这些仆妾啊，家里的仆人呢、啊，或者是妻妾啊，这是很难得相处。原因也就是他们的受的教育啊太少了。子曰，连世事而见物焉，其中也已。到了40岁还不能够修德，把本身修好，那还要让人家讨厌的。这个见物是被人讨厌，这个见是被你40岁还不能够长进，你的知识你的道德还不能够修好，那么其中也已，这个人呢、啊、他一辈子就完了，这个终是终身，也就等于前面孔子说的40五十而无闻焉，那这种人就不可畏了，那他这一生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古代一般人的年龄他都是没有像我们今天活得那么长，到40岁就已经到了老年了，50岁60岁就已经算是长寿了，所以那在40岁以前就要及时努力的 就要好好的把知识道德修好。过了四十，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希望了，还要被人家讨厌的话，那他也就完了。这是阳货篇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再接下来就是第十八篇为止。第一章就是为子弃之，箕子为之鲁，比干见而死。子曰，孔子曰，应有三人焉。这是讲到商朝的末年，商纣王暴虐无道。那么当时商朝还有三个贤子，一个是为子，就是商纣王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本来在从前的规定呢，应该要由这个长子来继承王位，但是为子虽然是很贤，他很好，但是因为他的母亲不是皇后，不是商朝的这个正统的皇后啊，是其他的姬妾所生的，所以他没有继承权，结果就落在商纣王的头上了。商纣王他是皇后所生的，所以从前是子以母贵呀，母以子贵呀，皇后生的儿子那他就是最大了，所以最后由商纣王继位。但是呢，商纣王暴虐无道，弄得众叛亲离，家那个天怒人怨，好像到了这种程度了。那么为子他看到国家已经是如此的混乱了，那他只好离开了首都，到别的地方去了，到远的偏远的地方去了。所以为子弃之，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这样的灭亡了，首先他要走掉，因为他没有能力来劝这个商纣王回头了，他就是一走了之。箕子为之鲁，这个箕子是商纣王的叔叔。商纣王暴虐到什么程度呢？连他自己的哥哥叔叔他都要一样的虐待他们。这个箕子也是要劝谏商纣王，要他不要这样的暴虐，结果商纣王把他做奴隶一样的虐待他。这个奴者就是把他当这个奴隶的看待。后来这个箕子也离开了商朝，那么据说后来他就是到这个朝鲜了，就是现在的韩国了。有人说朝鲜就是箕子的后代，因为他看到商纣王这样的乱来，他也不忍心见到这个国破家亡的惨局了，他就走了。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箕子也被商纣王把他囚禁起来做奴隶。比干见而死，这个比干的遭遇更惨。比干也是商纣王的叔叔，他因为劝谏这个商纣王，那么被这个商纣王杀掉了。杀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凄惨。这个商纣王说，我听说圣人的心呢有七个窍，那么人家说你是圣人，我要看看你的心有没有七个窍。结果把比干剐心而死，他残忍到如此的地步。所以这三个人，为子弃之，箕子为之鲁，比干见而死，这都是说明那种商纣王的暴虐无道，那种残忍的手段。孔子曰，应有三人焉呢？这三个人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他们忧国忧民的这种心是一样的，他们重于自己君王的心是一样的。因为商纣王是不但是君王，还是他们的亲人，是他的弟弟，是他的侄子， 管商纣王暴虐，他们还是要进谏到底。所以孔子说他们可以算是商朝的三个仁者，因为都是出于爱君爱民的人心。这是孔子称赞他们三个人呢，是一个仁者。柳下惠为士师，三处，这个处是罢免。柳下惠前面已经讲过了，那姓展，叫做展禽，是鲁国的一个贤者。有一段时期啊，这个柳下惠啊做这个士师的官，所谓士师者就等于我们现在的监狱官，管这个监狱的，监狱的管理员，那从前叫士师。他做这个监狱的官呢，三处有三次被罢免的，免职了。人曰：“职位可以去乎？”那有人就告诉柳下惠说：“你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呢？职位可以去乎？你难道不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吗？为什么一定要待在鲁国呢？既然这个鲁国对你这个样子，罢免了你三次，你还要留在这里做什么呢？”曰：“柳下惠说，直道而世人冤枉而不善处，我以正直的这种道理去侍奉别人，直道就是正道，我用正道去做事情，去服侍人家，我到哪里去能够免于被三次罢免呢？冤枉而不善处，这个冤是何？那也就是说，假如我用正道去对人，无论你到哪里，还是会遭遇到被罢免的命运。因为当时的人都不喜欢你用正道去做事，都是喜欢旁门左道的，都是喜欢用这种邪曲的方式去对人的，去做事的。你用正道，大家都不会接受，同时大家都还讨厌你，都还排斥你。所以刘湘会说，我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又何必要离开父母之邦呢？枉道而世人，这个枉道就是邪曲，这个枉就是邪曲。你用不正当的道理去侍奉人家，去做事情，那我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呢？因为鲁国是他的祖国，是他所生长的地方，那我就不需要离开父母之邦了。那这也就是说明柳下惠他是一个忠于国家的，他不会像我们一般人，我在自己的国家做得不好，我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齐景公待孔子曰：“若祭祀则吾不能，以祭梦之间待之。”齐景公啊，他想用孔子，他知道孔子是一个圣人，他要想请孔子到他那里去。那么他要聘用孔子，要用怎样的待遇来对他呢？齐景公待孔子，这个待者就是接待，他要接待孔子要用怎样的待遇呢？好像我们现在请某一个人来，我要告诉他我用怎样的待遇来对你，要给你好多的薪水，要给你好多的优待，先要把这个条件讲好了。那现在齐景公他要接待孔子，请孔子到他那里去，那他就说了，他这个说不是对孔子说，对他的其他的臣子说。齐景公对别人说：“若祭祀则吾不能，如果要我像这个鲁国的君王对待祭祀那样的待遇啊来聘请孔子的话呢，则吾不能，我做不到。因为祭祀是鲁国最有权力的一个臣子，那鲁国的君王对他是特别的优厚， 所有的大权都掌握在祭司的手里，那当然他的薪水也很高的，钱也很多了。所以齐景公说，我要像祭司那样的这个待遇啊，我做不到。那我对孔子以季孟之间待之，那我只好拿这个鲁国的君王接待祭司跟孟氏的之间的这种待遇对待孔子。那个孟申氏又比较差一点的，孟申氏也是鲁国的大夫，孟申仲孙季孙，而以季孙氏他的待遇最好。所以齐景公说，那我只有拿季孙同孟申之间的这种待遇来对待孔子。也那么后来呀、这个齐景公他又说，吾老矣不能用也。后来他认为呀、拿这个季孟之间的待遇他还是舍不得，还是不愿意，最后他就推脱了，他说我年纪老了，恐怕不能够用他了。那孔子听到这个话，孔子心他马上就离开了齐国。那也就可以想见到啊，齐景公他并没有真心真意的要想用孔子，开始想给他多少多少待遇，后来连这种待遇他都不愿意了，他只是推脱，我年纪大了不能用他了。那当然孔子他还留在齐国做什么呢？既然齐景公已经讲出这个话来，他马上走了。这也是表示孔子啊，他感觉到很失望，他到别的地方去了。齐人窥吕越，这个龟子要独窥，这是在鲁定公十二年的时候，当时孔子才50多岁，他还在鲁国做司寇的官。那么做了三个月，做这个司寇的官做了三个月，而把这个鲁国的政治啊弄得很安定，那么社会啊大家人啊都能够啊相处得很好。那么这样子一来啊，这个齐国就恐慌了，因为齐国是同鲁国在邻国邻近的国家，如果鲁国用了孔子，那么鲁国的国家都能够上轨道，政治很好，岂不是对齐国就构成了威胁吗？齐国就不希望鲁国强大，鲁国强大对齐国就有威胁了，所以他们就恐慌起来，赶快要想制止孔子啊继续的去做官了，不要他继续的来做这个司寇了。他恐怕鲁国一强盛当然对齐国不利呀、于是他就用了一个别人的一个所贡献的计策，那个人叫做黎除。这个黎除啊他很奸猾，他就贡献了一个计谋啊，他说最好现在呀用美人计，用这个美女啊来迷惑鲁国的君王大夫，使他们一天到晚沉迷在声色之中，不去过问政事，那孔子也就没有办法来继续做下去了。所以当时就选了80名美女，80个美女啊教他们歌舞，就把这个美女训练好了之后送到鲁国，想用这些美人计来迷惑鲁国的君臣。结果鲁国真的上当了，季桓子受之，这个季桓子就是季孙，他接受了这个80名美女，那他一天到晚就沉迷在女色之中，3日不朝，甚至于3天都不上朝。所谓不朝者就是不过问政事，3天不上班。那么他们的君臣都被这个齐国的这个美人计啊都上了他的圈套。那这样子的话呢，孔子就见到啊鲁国的君臣是如此的荒淫， 孔子行，那就孔子也就离开了鲁国。那就所谓重色而轻道，像这种君臣还有什么大的作为呢？那孔子劝谏他们，他们不听，那他只好走了。那这也就说明了，孔子他并不是像一般人呢恋战，贪恋自己的官位，只要我的道行不通，我就宁肯离开，我也不愿意在这里敷衍了事。这就从我们现在一般做官的人大不相同。楚狂结余，歌而过孔子之门，也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是讲孔子啊，到楚国去。他离开了鲁国，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当他到楚国去的时候啊，又碰到了有一个狂者，这个狂者就是一个很狂放的人，不守礼法的人都称为狂。楚国有一个狂者叫做婕妤，这个婕妤是他的名字。那这个婕妤也是一个隐士，他故意的表现出一种狂放不羁的这种态度，那也是由于当时天下大乱了，他不愿意出来做事，所以就被人家称为一个狂者。那么这个婕妤啊，有一天歌一边唱歌一边经过的孔子的门口，而过孔氏之门，经过孔子的家里。他这个歌词是什么呢？他一边嘴里头唱啊，凤兮凤兮啊，凤凰啊凤凰啊，这个凤就是凤凰。凤凰在我们古代都认为是一种祥瑞的鸟，假如有凤凰出现，那就是天下太平了。所以凤凰就不轻容易被我们看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凤凰，都只听到过有这么个名词。据说这个凤凰是要太平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么当时在春秋是天下乱的时候了，怎么会有凤凰出现呢？那么现在他就是拿这个凤凰比作孔子。凤兮凤兮啊，凤凰啊，本来是在天下有道的时候出现，无道的时候他就隐藏起来了。那现在孔子在天下无道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兮兮惶惶的到处奔走呢？还不去隐退呢？所以说何德之衰呀，为什么你的德性这样的衰败？这个衰就是衰败，何德之衰，为什么现在这个凤凰的德性这样的衰败，不肯退隐，还要出来受这样的奔波之苦？那拿凤凰来比作孔子，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过去你做的事情做错了就算了，不可见不要再说了。这个见字就是说你过去已经错了，那就算了。但是呢，来者犹可追啊，未来的事情那你还可以追回来，这个追者就还你还来得及回头。以前做错了就让他错吧，但是以后你就不要再错了，还可以追回来。来者可追，这个来是未来，将来的日子还很长啊，你还可以补救。已而已而啊，算的吧，这个已而就是说要这个孔子啊放手了，你不要再去忙忙碌碌的，不要再去要想行你的道了，算的吧，可以接手了吧。今之从政者殆而，现在一般从事于政治的人呢，都是很危险的，都是不稳当的。这个殆字就是讲很危险而不安的样子，危而不安就叫做殆。 讲现在一般从政的人啊，都是危险分子啊，他们都不能够往好的方面做啊，都只是要让这个国家亡国的了。你要跟他们打交道有什么用呢？你又怎么能够使他们变好呢？那这个楚狂就是很明白的告诉这个孔子，你不要再去费心费力的吧，可以停止的吧。孔子下，那么孔子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啊，他是坐在车子上，那么这个婕妤从他的旁边走过，唱这首歌，那孔子就想下车，一语之言想要跟他说，想要向他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原因，但是屈而避之，这个婕妤啊很快的走掉了，这个屈是很快的走掉了，不得语之言，让孔子没有机会跟他说话，他连对孔子说话他都不愿意，他只是隐隐约约的暗示孔子，孔子想跟他讲话他也不要，他就赶快的跑掉了。那么这一章也就是记这个孔子啊记事之心呢、啊、救民之心呢、啊、而没有被一般人所了解，尤其当时一般的隐士对孔子都不了解，认为他是一个急功好利的人，以为这个孔子啊这样的周游列国是想求自己的富贵，其实孔子他并不在意他自己的富贵名利，而他完全是出于一片的救世之心，可是他这种救世之心没有被一般人所了解，所以我们看到好几段这个隐士来讽刺孔子讥笑孔子的这些情形，下面这一段也是一样，长居节地偶而耕，这个长居节地啊是也是两个隐士、也是两个人的名字。那么当到孔子他从这个楚国回头啊准备要到陈国的时候，那么经过了一个蔡的地方，陈蔡，这个蔡也是一个小国的名字，也在河南。当他从这个楚国要回来经过这个蔡国的时候呢，那么就遇到了两个人，在路上啊遇到两个人，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孔子经过了这里啊好像已经迷路的，不知道从哪里去渡河，找这个渡河的这个渡口找不到，使子路问金焉，就要这个子路啊去问，这个金是什么，就是渡河的一个渡口叫做金，问金就等于说问路，要子路啊问这条路往哪里走，我要去找一个渡河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要找子路去问了，好像他到那里啊已经迷路了找不到方向了，那子路就去问了，他就问这个长居，因为这个长居从决定两个人在那里耕田呢，偶尔跟这个偶是两个人站在一块并排在那里耕田，那子路就去问路了，长居曰夫自愚者为谁，他不回答正面的回答子路，他首先问那个在车子上拿到那个马鞭子的人是谁呢，这个自愚者就是那个在驾车的人拿到一个马的鞭子来赶马，本来这个是应该由子路了来驾车的，因为子路下来问了问路了，那么那个拿着这个马的缰绳的人呢，那就是孔子了，孔子就替他暂时把这个马的缰绳拿到了，所以这个叫做自愚，就是拿到这个马鞭的人是谁呢，从前的车子都是用马拉着的，子路曰为孔丘，那子路告诉这个长居他那个坐在车子上的人呢是孔丘，
于是长居再问，是鲁孔丘鱼，是不是鲁国的孔丘呢？
也是，也是的，是鲁国的孔丘。
也是之惊矣。那这个长居说，那既然是鲁国的孔丘，那他一定是知道哪里有渡口了，哪里有这个过河的地方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讽刺孔子，他一天到晚到外面奔走，来来去去，东跑西跑，难道他还不知道渡口在哪里吗？那何必又来问我呢？
那这个子路就碰了个钉子了，长居没有告诉他，他那就去问于结弟了。
长居不告诉他呢，他就问结弟，结弟也只为谁，你是谁呢？
也为仲由，他说我叫做仲由。
也是鲁孔丘之徒于，你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
对，也然是的。也那这个结弟就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个滔滔者就是形容那个流水呀、流的那个洪水到处泛滥啊，全天下都是。那么他这里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讲到天下的大事啊都是一样的，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好像那个水呀、流的到处都是，没有一块干的地方，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好像全天下都被这个洪水淹没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就是形容天下